然后有一天，他女儿就想说父亲节了，就邀请他爸爸哈，然后跟他叫他请他爸爸去高级餐厅吃饭。叫他去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回来以后就很生气，跟他女儿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什么高级餐厅呐、啊？为什么这个高级餐厅呢？哈，里面的人那么没有礼貌，哦。”他为什么没有礼貌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去洗手间了，出来之后哈，就迎面一个糟老头子，结果我就跟他笑，哇，那个不笑还好，他笑得比哭还丑，然后又很没礼貌，又我跟他讲说你好，他也不理我，然后怎么会有这么没礼貌的人？就他女儿说，他女儿就赶快跑去看，爸，那个叫镜子啦。所以我刚刚来看洗手间呢，有个大的镜子，对，上面写说这个是镜子，请小心。所以我就因为我知道这个，我看那个就想到这个故事，我就赶快去跟糟老头说哈、哦，你好帅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啊，我们都有时候都忘记啊，我们自己的，哎，我们自己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啊？所以。唯独在圣灵生命的光中，我们才能见光，啊、哦！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因为很多你知道现代教这个教会增长学的哦的老师，他们的标准哦都是教会都是看 A、B、C， 啊，就每个教会的 A、B、C 是什么？那 A 就是tendency， 就是出席率。有多少人？那第二个 B， 那就是 building， 看你这个教会有没有很漂亮，富丽堂皇。啊，第三个 C 就是钱嘛 ，cash， 看你有没有钱。其实啊、哦，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，在每一次在思想上帝的话，其实你都要回到起初，因为啊、哦，教会的这种 A、B、C 的概念呢，哈，在主后500年前是没有的。是没有这种事情，好，因为就像是属灵的长辈常常在教导我们说，什么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？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分享之前，我们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事情？其实你知道，在耶稣所有的比喻里面呢，耶稣说他说的比喻里面哪个最重要？他有说，耶稣有说。他所有的比喻里面哪一个最重要、哦、那个撒种的比喻，这个不懂其他都不懂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你可以回去看圣经、哦、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其实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存着什么样子的心来，你的心有没有预备，才能够决定你今天有没有办法在主里面你有能够有所得。所以、哦、我们的长辈常常在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有基督同在那就是多数、哦、那在圣经里面数不尽的神迹奇事，不需要太多人，只需要在意有没有主的同在。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摩西以色列人犯了这个，以色列人做造了金牛犊，然后惹神的愤怒，于是神说，我应许你的我给你，我派我的使者在前面开路，好，让你们，我应许的你们一定得到，我应许的地方你们一定可以进去，所有东西都照旧，我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我不跟你们去了，因为我怕在你们再这样背逆，我会击杀你们。结果摩西就跟他讲说，就跟神讲说，使我们与别人与世上的万民有分别的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我们的兵强马壮吗？不，使我们与外人不一样的乃是神的同在。所以任何的教会，我们要在意的不是那个 ABC， 我们要在意的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。有神的同在，这里就是多数；有神的同在，这里就有荣耀；有神的同在，我就会被改变。全世界都复兴了，只有我没复兴， 那这父亲与我何异呢？所以我们在聚会的起头，当我们就一直在分享这个当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是一个形容词，那当是我们，我期待我与你，我们与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都能够进入到与神同在的真实里面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。谢谢你为我们活，主啊，如今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因着你的复活，使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因着你的复活，使我们能够在这成圣的路上，主啊，你引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，主啊，直到那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可以欢喜，可以荣耀。为我们在世上所有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功，我们来感谢你，来赞美你。父啊，求你赐下的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孩子，帮助我亲爱的肢体们，主啊，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力量，我们能够得着智慧。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那这个所以子曰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哈，卡住了，他没有上去，因为哦，我们就怕这样子，所以啊，会前已经先试过了，刚刚是正常的。现在又有问题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有这个帅哥哈，打开，对，那好 ，OK， 谢谢，啊，你看很快对不对？有看得到经文还是比较快嘛哈，那。其实人无远虑，有必有近忧，这不跟我们目前流行的一句话活在当下好像是不一样的意思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应该来讲的话，活在当下你也必须要有所预备，有所思嘛，对不对？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芽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我想，除非你是完全不去思想，你要是能够思想，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未来，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，都不是太能够乐观的起来。那马太福音的24章、是讲到末世，那耶稣说叫我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来迷惑我们，因为有很多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而且要迷惑很多的人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在这世界上面，我们现有的社会，这是末世的时候，必然是有信仰的混乱。然后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。那我想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从圣经上面来看，你应该从每一天的新闻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，因为地缘政治的兴起，那所有不可能的事情呢都会发生。那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必出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饥荒其实也许你现在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感受，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地球上面，食物的出产已经追不上人口的成长。那仅只是说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运输还算便利，所以 你有资源的你就抢得到粮食，那你也要知道，你到全球20亿以下的人了、哦、哈，都处在长期饥饿的状态，所以饥荒这是事实。地震啊，地震就不用说了，你手机震动你就知道地震来了，所以这是极端气候的肆虐就会造成这些的现象。然后圣经继续说，他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现在祸患你，也要杀害你们，那些又要为我的名被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。哦，这个岂不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吗？现在这个社会，一个老人家在街头摔倒了，很少人，现在搞不好有一些人不敢去扶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嘛。好、哦，那爱心就冷淡了。那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并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。感谢主啊！哈、哦，那神是希望万民都能够得救，所以他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然后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。那有很多很多有一些的教派，他们就为了要帮助主快来，就是拼命的传福音。哦，那只要传福音的怎么样子验收，说他有没有信耶稣呢？受洗。所以哈、哦，一到他家敲门以后，愿不愿意？愿意，好的，拖到浴缸里面去受洗。就他很多很多没有被他拖到浴缸里面去的人了、哦、哈，自此以后就听到基督教就很害怕，哦，我这讲的是真的啊、哦，而且某一些教派就会这么的，为了要帮助耶稣快点来，那其实在1947年的时候哈、哦，那有一个叫做《原子科学加工报》哈、哦，那创始人呢、哦、就是像爱因斯坦啊这些有名的科学家，他每一年他们会为这个末日钟啊、哦、会定一个时间，那已经连续两年了哈、哦，他们定义的时间是这个钟，他们认为这个我们现今离末世只差90秒钟，因为从地缘的政治，从极端的气候，从人心。真的就是如果我们都相信这个的话，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，我们真的是在这世界上面实在是没有什么盼望。而就我们在个人的立场里面、哦、我们需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。诗篇的90篇讲到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款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按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就着每一个人来讲、哦、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世界会毁坏，然后人有一天会如飞而去，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世界的纷乱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寿命的有限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活呢？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解，那就是讲到在上一次神毁灭世界的时候，那有一个人他就决定要来与神同行，作为他对于末世将来的准备。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分享这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讲到说与神同行的需要。那以诺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？那以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成圣或者是奉献、 哦，我想每一个父母亲为儿女取名字都一定有它特殊的含义，哦，那所以以诺他的父母亲一定希望他是一个成圣的，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。哎，你知道以诺出生了以后，亚当还在，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创世纪啊，你说对那些人的寿命呢，啊，你这样看，哎。亚当活了相当多的年日，看见他的许多的子孙，所以啊，以诺是他是圣经记载里面第一个能够与神同行的人，他是第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人，然后他也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一个先知。好，那在圣经里面呢，有没有成？就是我们有新约跟旧约嘛。在新约以前，以色列的拉比们，他们判断这卷书能不能够留在圣经里面，他们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先知。而在新约里面，大公教会议哈，是因为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使徒，然后再来决定那个书是不是可以留在这个里面。啊，那他是第一个，因为他是先知嘛。所以他就第一个，他领受神将要审判这个时代。好，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先知啊，这他有留下一卷书啊，叫做以诺书。哦，这个是在犹大书的第一章14节说，亚代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：“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明那一切。”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明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钢笔话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你若书我也看过哈，看不太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玄了。好，那他是赤经，不是未经哦，是赤经。那我们有正典，有赤经，有未经啊。未经不是炒菜用的了。好，正典就是拉比们认为 OK。那这个就是圣经，当然以色列人的分法跟我们的分法不太一样，没关系。然后，但是赤经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是真的，但是看不懂。所以呢，因为以诺书里面讲到太多灵界的事情，而且他的预言是预言到耶稣再来。好，所以哈，以诺真是一个，他的预言真的是非常的玄妙哈，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话，要去问李牧师。好，然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，他的儿子马土沙拉，那他的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死亡就带来灾害，所以你会为你的儿子取一个名字叫做死亡就会带来灾害，这也是蛮特别的嘛，哈。一般我们中国人都不是取什么国梁啊、国栋啊，这些，像蒋总统以前就起什么金国啦、伟国啦，哦，都是跟国家有关。那在圣经里面特别这样子写到，就是说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他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与神同行。其实你知道。死亡就带来灾害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哈，不用不假外求了，哈。那马土沙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曼。那马土沙拉生了拉曼以后，又活了782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那拉曼活到180岁，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挪亚。你看这圣经里面这些东西啊，我还真的去加过哈。所以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那挪亚是整整600岁。所以你看到哈，马土沙拉187岁生他，然后在拉麦182岁，这经文在上面了。然后呢，挪亚600岁的时候，洪水来，加起来是多少？969。圣经讲的就是正确的，他是969岁，当马土沙拉去世了以后，洪水就来了，神的审判就来了。所以哈，那与神同行的需要是讲到什么呢？以诺活到了65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所以哈，65岁，你当然不要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呢，好像65岁就退休的年龄，啊，就是可以享受一切公民的福利的时候。不，那个时候65岁，应该人都活了几百岁吧，所以65岁还是非常 成熟的，刚刚成熟的年龄了。你知道那个雅各离开他父亲的时候是几岁？75岁。所以啊，哎，这些妈宝们哦，其实年纪都还蛮大的，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这个以诺他为什么要开始与神同行，一定跟他生的马土沙拉有关嘛。好，他在65岁以前，他并没有说他要与神同行啊。65岁以后，他生的马土沙拉，他开始他感觉到他当了爸爸。其实每一个刚刚开始当爸爸的时候，都觉得不太一样啊，真的是不太一样了。哦，所以他要负起更重的责任。然后他又是个本来他就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一些的话，要不然他不会帮他取名叫马土沙拉，他不会知道神的审判即将要来啊，所以他每一次看见马土沙拉的时候，他就想到神的审判要来，他就想到做父亲有一个责任，不仅只是说因为人口增加，你要更加的忙碌，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不仅只是这样，一个父亲最大的责任是要你将一个最美的路，不是讲给儿女听，是要活给他看。所以，朝会里面有一本很好的书啊，叫做《长老智慧》，那里面讲到的长老他在讲到说，长老不是管理，长老不是牧养，长老最重要的工作是做榜样。其实长老不是指的长老而已啦，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所有的，你看保罗啦，他们也是称说我这做长老的，所以在圣经里面以前比较少用牧师这个称谓，而是通通都是长老，所以长老就是一个做榜样的人。父亲是什么？父亲是一个做榜样的人，不是供给儿女有吃有穿就够了，而是你需要将一个最妙的道活给他看，告诉他说这个是真的是可以活得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以诺他每一次看见马土沙拉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他死了，这个灾难就来了，所以他每次感冒他都很害怕。他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，他都很想要跟着他去，万一他出了什么意外，灾难就提早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做父亲的他为什么会与神同行，决定要与神同行？其实这是一个他对末世，他对他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周边的事情，他周边的环境，他的反应。所以像我们一样，如果当你面对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，你没有办法预知明天，那你能够做什么？所以有人说这个要凡事都要靠自己，靠得住吗？所以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告诉我们，他说宁愿在黑暗中与神同行，因为总有一天会变光明，可是也不在亮光中独自前行。这为什么？你就想想看，像我们的诗篇里面很多篇都是大卫王写的。那大卫王在他这个困苦流离的时刻，他追求神，他跟随神，他隐藏在上帝的里面。可是当他在光明当中的时候，他可以睡觉睡到早上下午3点钟，然后起来就不小心看到别人在洗澡。好，那是的。如果你不在光明，不，你不，你没有与神同行，那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会掉在黑暗里面，而且无以复加。一个父亲，当然母亲也是一样。当我们碰见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现象，当我们预计在一个没有办法预知的明天，这种情况的今天里面，我们所可以决定的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与神同行呢？其实我们在什么地方来与神同行？这个在有一个在主后251年就有一个这个安东尼那 别人叫他叫做沙漠教父哈，因为他是个很有钱的人，他是个贵族。就有一次，他听见那个神的话，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可以去变卖你的所有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了这句话，他就觉得是对他说的，于是他就把他的他所有的财宝、财富，他留下一部分，因为他有妹妹。给他妹妹，然后交给一个修道院，好，请他们照顾他妹妹，然后他就去跟随神。然后每一次，当他缺乏的时候，他就听到说：“不要为明日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他觉得这句话既然是神给他的应许，他就决定要试看看。于是他就把他所有的钱都奉献了，然后他把他一生。他就来执意的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跟神交通。于是他就觉得在住在城市里面，哇，这太吵杂了，人太多了，没有办法安静，所以他就搬到市郊去，那就只有死人嘛，对。结果他又觉得那些死人呢，常常让他心不宁静。因为看见他，就看见很多，想到以前的很多的事情，于是他就搬到沙漠去。然后他因为沙漠的气候很干燥，所以他的朋友半年送一次面包给他。然后他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吃饭是为了要能够生存。就那很多人以为。很长的时间不见了，他一定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糟老头。想不到看见他的人都难以置信，因为他比以前更加的年轻，面色红润。啊，那跟随神一定要这样吗？那我们从以诺的，我们只能说护照不一样。啊，那以诺他生了马土沙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那挪亚呢？挪亚是一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。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想完全人还有分当时的世代跟现在的世代没有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应该是这样看，每一个世代对于完全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的3个儿子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你知道这些人，这两位。他们都是与神同行，但是他们都是在生儿养女之间与神同行。他们没有放下他们的责任，他们没有就是每天都在教会里面。没有，你知道这个挪亚跟我不这个以诺跟我们很不一样哎。你每天你从来没有办法去想象，你要喝杯水，你就去后面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饮水机，有什么？他们要去打水耶，甚至于在以色列地那个地方，你可能还要储水呢。哦，你要吃个饭，要做个什么东西，你可能你会觉得很方便，去楼下全联就好了。可是他没有哎，他没有冰箱哎。所有的东西，他如果要吃一点肉，他要考虑半天了，因为呢，一头猪吃不完，对不对？那一头兔子又抓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知道，不像是你想的这样，但是他可以不要，儿女怎么办？家人怎么办？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在回教徒他们有说可以娶4个老婆、5个老婆，有没有？那其实。跟农业社会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农业社会就是需要靠人力嘛。然后，于是当他们那个时候发生很多的战争，很多的男丁死掉了，那没有男丁，这个家就是危险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看那《路德记》，你就可以想象到，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没有男人，去耕田，哦，那去收割，那这一家的饮食就看绿嘛。啊，所以啊，那这个以诺他。一方面与神同行，但是他没有落掉他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好，那而且他们都在讲到说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几个了哈，但是生儿养女，这表示不是一个嘛哈，所以一定生的也不少。所以真的是，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跟随神呢？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随神，所以哈、哦，他在生儿养女的生活里面跟随神，然后他能够预见到这个，每次预见到这个死亡就会带来灾害的这个这件事情，他就回转归向神。所以啊哈、哦，那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了哈、哦，生儿养女这件事情呢哈、哦，其实告诉我们。他是在哪里跟随神呢？他在他的每一个层面里面都与神同在，他在他的每一个角色里面他都与神同在。他是丈夫，他是父亲、哦、他一定也是别人的弟兄、哦、那别人的朋友，他在每一个角色里面他都决定与神同行。其实在我们在儿女的面前成为榜样，因此使他的后代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可以学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以诺做的见证。然后我们再看见以诺生的马土沙拉，马土沙生拉麦，然后再生那个罗亚，你看他们是不是一代一代都是敬虔的？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教会吗？不是啦，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活给他们看，那活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，那我们有这么伟大的神，我们应该就是与他同行。好，那以诺要我们要怎么样来与神同行呢？那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以后，与神同行了300年，而且生儿养女，所以告诉我们呢，与神同行呢是需要花功夫的。那与神同行不是我们天生就会，我们需要操练才能够成长，不是浪漫的情怀，而是300年长期的追求。这告诉我们与神同行你必须要怎么样持续，而且要坚定。那与神同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选择以诺与神同行，还是神与以诺同行？是以诺与神同行。以诺选择神的道路，还是神选择以诺的道路？这个我们待会可以，我们会有例证来更明白这件事情。那以诺他选择了神的道路，好，那在创世纪里面，这个并不是以诺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好，在创世纪里面，他的堂兄弟嘛，拉麦娶了2个妻子，一个叫做亚大，一个叫做喜拉。那亚大生的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叫做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，他们家都跟巴有关、哦、然后该隐、哦、然后他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，或者是翻译是他是铜匠跟铁匠的祖师。他们可以在别的产业里面有很好的表现，可是你知道这个大布道家目的就是说，我若与世界同行，就不可能与神同行。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有限的时光当中，你只能做一个决定，你是要与神同行还是与世界同行。那这个英国的这个作家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聪明的人走在月亮上，勇敢的人走在海底，但是智慧的人是与神同行。作家他们都会去思想，要不然呢一下子月亮一下子海底，但是他讲到是最重要的是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让我们可以选择。如果你真知道像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一样，你知道我们的寿命跟我们的手掌一样宽，手掌真的不太宽、啊、那你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你要选择。所以以诺他选择了神的道路。在创世纪 的6章里面又讲到说，世人在选什么？那世人多起来的时候，他们生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 有一种选择叫做你寻求肉体上的欢愉，哦，那但是就是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在一片黑暗的里面，神呼召了亚伯拉罕。其实神呼召了许许多多在黑暗当中，神呼召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要在这个世代成为光，成为盐。神也呼召了你跟我。哦，那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，做完全人。”这是新译本的说法。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。神选择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顺应了这个选择。所以啊，那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说当神的百姓学习跟神同行的时候，神大能的作为就将降临。这个我找这些老头子给大家看的意思是，你知道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，他到教会里面，他才信的耶稣没多久，然后看到要十一奉献，哎，10%哎，很多哎，我去跟老板要求加薪都不可能要到10%，结果他就想说，那这上帝的话到底可靠还是不可靠？就问他带他去教会说，哎，啊，十一奉献到底可靠不可靠？就他那个朋友跟他讲说，可靠啊，照样可靠啊。就他觉得说，他带他这个朋友哈，一定有心要骗他，怕他跑掉了。结果他就去看他们教会那个退休的牧师，那80几岁老牧师，他就问他，他说：“牧师，请问你这个十一奉献哦，这件事情，在你的牧会过程里面，有没有人因着十一奉献呢？哈，没饭吃的？”他说：“绝对没有。”在他服侍主的50几年里面，他说：“从来没有一个人因着奉献。”十一奉献而没饭吃的。所以当神的百姓学习与神同行的时候，那神大能的作为就将临到。我们与神同行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那以诺他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，他决定与神同行，然后末了的景况就是他不在世界上面了，因为世界不配拥有一个像神的人。那希伯来书说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那以诺他是因着信，信心是不凭眼见。我们常常讲希伯来书11章1节，常常讲到信是什么？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。其实我们在分享希伯来书的那段时间，我一直跟大家讲说，信心，圣经就讲得这么清楚，信心不是让你可以得到，从我要因着信心我要得到任何东西，不，信心本身就是神要给我们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不就跟你讲吗？信心是你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是你拿不到的，还没有得到的。那不表示说那个东西一定会给你，但是神一定给你一个东西叫做信心。有这个信心，你一切的事情就不会缺乏。所有事情都是因着信而来的。所以与神同行，我们需要全心的信靠神。好，那亚伯拉罕他得了一个儿子，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。可是当这个儿子长大了以后，好，我们是照着推算，这个以撒应该是10几岁。可是你去问任何的希伯来人，他会告诉你说，那以撒那个时候30岁。我不知道，那反正以撒绝对不是你心里面想到那个还这么小小孩子，所以你可以把他绑在那个祭坛上面。没有，不是，是他甘愿的。所以伊撒他是甘愿上去。他说父亲啊，对，伊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，那亚伯拉罕说，我在这里。伊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 亚伯拉罕说，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生，甚至于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是不合理，可是信号的本身就是不争辩。我有一次在台北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说，我们需要我们得安息，我们有一个得安息的应许，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享安息的生命？其实你不仅是要得到，你还是要能够享受。那享安息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？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心里面柔和谦卑。其实那个意思讲到的就是我们需要顺服，要顺服，要全心的信靠。好，然后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，他的尽头已经到我面前了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。好，那你要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，看啊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。你好，那当然他这个东西讲到最后22节说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你觉得这个圣经这样子很容易吗？真的不容易。因为挪亚盖方舟盖了多久？100年。在这个时代，在那个日子以前没有下过雨，所以所有地里面所产出的所需要的水都是从泉源涌出来的，没有下过雨，所以别人不知道你盖这个木盒子干嘛。但是我们仍然回到与神同行这件事情来讲，父亲与神同行，带着一家人与神同行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儿女说，我跟你讲， 我那天才跟钟丽在聊这个事情，讲到说我们有时候去人家家探访啊，或者怎么样，那很多的父母亲，基本上是每个父母亲都讲，你们要带，就找他小孩，你们要带他去教会啦，他都不觉得他需要，觉得他的儿女需要来教会。可是重点在这里啊，如果没有父母亲活给他看，我跟你讲，他不会跟随。所以这个挪亚他能够带着他的一家八口去盖这个方舟，盖了100年，这个是实在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生命荣耀的光辉，然后带着他的家族一起侍奉神。所以这个客人他这样讲，他说一个人能每一天与神同行，那就是真实的神迹。当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将在每天所做的事上找到喜乐，他的生命也将逐渐的扩展。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得着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，从顺服作为我们的起点。与神同行必定是一个顺服的人。如果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，只能在晴天，在顺遂的时间里面与神同行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的同行就走了半天就走不下去了。我讲真的，就只有走半天而已就走不下去了。因为你要知道，神他在万古以前，他就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一切，他都有丰盛的预备。即便是我们今天碰到不好的事情，即便是我们今天碰到倒霉的事情或什么，其实就看你怎么认定这件事情。如果你相信神与你同行，他在前面引领我，那这些事情都要先经过他才会，我才会碰到。所以我们一再的讲到说，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果神不允许就不会临到我们。所以神临到我们的事情必定有他的美意。那我只能说我现在我还不知道，可是我现在我跟你讲，质疑怀疑这个咒骂绝对不是顺服的表现。你应该要问的是，你应该要告诉你自己的是，神有更好的事情要发生，神有更大的美意要做成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，得胜者， 没有困难，你需要得胜吗？你能得胜吗？每一天你吃饱睡，睡饱吃，然后你说你得胜，你得胜在哪里？没有。就像我一个朋友，他说他去一个教会服事，因为从疫情到疫情之后有四五年没有见面了。见面的时候，然后一起吃饭，然后本来就吃饭的很热络，然后突然呢，他丢了个问题以后，全场就哑然无声。他说：“那这四五年我们都没有见面了，然后大家谈谈看，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成长是怎样？有没有属灵的这生命的增长？哈，你们可不可以大家提一下？就每一个人就突然之间大家都没有声音了。后来这一个姐妹说体重，我深深的相信了，不仅仅是只有体重会增长而已了。那应该来讲的话，我们就是在每一次的不容易里面。”每一次的困难当中，我们相信神，他有美好的预备，然后他必在耶和华的圣山上面必有预备。这叫什么？耶和华以勒。你真的相信耶和华以勒，在所有的敌人在困难当中，你知道，我们就相信我们的所信的神是耶和华尼西的神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对神有更深的经历，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活出神所期待我们活出那样子的荣耀的生命。所以哦，与神同行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在弥迦书里面曾经说到，他说：“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”其实与你的神同行才是这一切话语的总归，否则一个行公义的人就不太容易怜悯，一个好怜悯的人绝对是个烂好人，他就不可能行公义。然后存谦卑的心，就是认定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你是这个人吗？其实你把它翻译成我们现在比较通用的话，神所对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？是一个改变的生命。神跟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跟神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改变的生命，有一个改变的生活，跟神有一个改变的关系。神期待我们能够从单顾这个世界上面，然后靠自己的努力，但是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相信神，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不是要我们奉献多少的东西，神要我们乃是要我们一个愿意与他同行的心。他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就是要有一个改变的生命，决定有一个改变的生活，然后我们定义跟神有一个改变的关系。本来是我走在神的前面，现在变成神走在我的前面，同行嘛。你与神同行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思想。你怎么与神同行？你怎么跟一个人同行？啊，你走你的，他走他的，不可能。你一定是有基督的心，知道他要去哪里，知道他用什么方法。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同工，我们都要求是什么呢？我们所有的服事都需要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给他。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你就不要做啊。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常常认为为主做，但是我要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，你为主做的事情搞不好很多都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神要的。所以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告诉那很多人在末日的时候要在那说啊，主，我为你这个行很多的神迹，我赶鬼，我讲道，我做很多的善事。那耶稣说哦，你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，因为你认为是为主做的，但是神从来不认为。所以本于他，你必须要是从神来的。那其次第二点，你要用神的方法。然后第三个，好坏得失不管了啦，归给他。如果好坏得失都不要你负责，你敢不敢放心下去做？一定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给他，是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，我们心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把这件事情恒定在心里面，这件事情是真的神要我做的吗？是现在吗？这个福特就开汽车厂的那个，他说啊，与神同行的人哦，总是能够走到终点，达到他们的目标。与神同行的人总是能够走到终点，达到他们的目标。好，那与神同行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督的心，因为两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那你怎么如何你会有一个基督的心呢？好啊，当然，这个 Stanley 牧师哦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圣经将父神对世界一切的计划启示给我们，并且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指引。但我们如何能够知道他为我们个人特别的计划呢？聆听神是与神同行必要的方法。所以在我们讲到说与神同行必要的方法里面，我跟你讲，读圣经的话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最后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与神同行的学习，刚刚讲实践嘛，现在讲学习。我跟你讲，这永远是学习了，因为以诺学了多少年？300年。好不好学？绝对不好学，因为当他学成的那一天，然后也是那神就带他回到天家去了。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传说里面，他们是这样讲说，以诺他有一个吃完饭以后他都会去散步，然后他就会跟神一起散步。有一天他跟神一起散步，一起聊天，然后突然神跟他讲说，以诺啊，我们都已经走这么久了，你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是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读的起因的经文说，在我们去而不返以前，让我们怎么样，力量复原。那力量复原哦，在我们去而不返以前，这个你们都懂了，就是在我们死之前呢，让我力量复原。力量复原原文的意思，让我心里面欢喜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神，你不对他有期待，你怎么会欢喜得起来？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但因着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平常就习惯跟他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聆听说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去了，我们就很高兴啊，让我们的力量可以复原，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。好，那好，讲到说与神同行的学习，我们要竭力的来认识神。在何西阿书的6:3里面讲，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的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那其实这个就是我讲到说，我们你要认识神，那认识神的那个认识，就是与他同房的那个意思，其实就是非常深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那因着有这样子的关系，你就知道那什么是神要的，什么是神不要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不会每次做了很多都自认为是为神做，但是神一点都不领情的事情。好，那第二个讲到说，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。那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所以啊，能不能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真的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蒙祝福的主要的原因。所以啊，那其实箴言也说，我耳要留心听我的言语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哈，那约伯记里面讲到说，你要是真的都一直听都听不懂嘞，哈，那神就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听就赶快听，否则神用困苦来开通你的耳朵。你知道这个，我第一次在意这句话，是因为 因为每次听人家讲说他听到神跟他怎么说，听到跟他怎么说，我就跟牧师聊天，我跟牧师说，哎，牧师，那为什么我都听不见？啊，牧师说，我看你还是少听见比较好吧。然后他就翻这些圣经给我看，哎呦，那不用听见了，我看见就好了，我看得懂比较重要。好，那趁着欺压，受欺压的时候开动他们的耳朵。好，那人性的心是由人听来的。好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的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！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”可见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我们需要听，听什么话？听从神来的话。那神的话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。你不需要一天到晚就是听世界的声音也有了，很多别人的话也有了，但是这里讲到说，我们的信道是从听基督的话来的。那我自己也经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在一些的寻求里面，神会突然有一句话向我们来开启。这句话也许你在读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立刻有感动，但是那句话持续在你生命里面，如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。啊，这个与神同行的生命成长啊，哈。我们从雅各的生命里面来看见上帝工作的奇妙。那这个雅各的信是什么？他是从他父母亲来的信，所以呢，他相信了有神，他相信了神有祝福，但是这个祝福还需要我自己加把力量，所以呢，他就去熬了个红豆汤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他的哥哥以扫疲倦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汤去换他这个长子的名分，然后也果不出其然，以扫真的是没有远见的人，因为就说就同意喝碗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，所以以扫一开始，他在雅各一开始他信有神，可是他信神还需要我帮忙。这是我们一般人的信啊。好，那于是当这个他得罪了他哥哥就想要杀他，就他妈妈就用很多的方法让他真的又得了他父亲这个长子的祝福，然后他哥哥就想要说放话，我爸过世的时候你有宰戏，然后他就第一次75岁的老妈宝第一次离开家门，然后跑到这个要去找舅舅嘛，然后他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席地而睡。好，那到了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段，他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父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要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，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呢向你所应许的。那神碰见第一次出门的雅各，心里面很害怕，所以神就把他的应许主动的向他显现，然后把他的应许向他说了一遍。可是我们这个雅各先生呢， 他醒来了，他就想，哎，耶和华果然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，就很害怕，说这个地方好可怕哦，说这个地方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所以雅各清早起来就赶快把他那个石头啊，整的石头拿来做柱子。其实在雅各的一生里面有许多的柱子，然后都很有纪念性，然后他在那个地方献祭，然后把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，就是神殿的意思。然后所以雅各因着神向他显现，就他向神回应什么呢？他的祷告跟神要给他的好像是两件事情。你若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嘛，是不是做梦呢？好，你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哦，他所求的都是这些，哦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所以你要不要我要不要把你当神，还要看你的表现，哦，那所以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，哦，神在意的是那十分之一吗？神在意的不在意寡妇的两个小钱，神在意的是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不是我们奉献多少，而是我们为自己存留多少。好，这是奉献的定义嘛？哦，那所以你知道，雅各他的信仰是在这地上的这一切。那这是跟我们大部分很多人的信仰很类似，哦，我们都求神来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跟随神与神同行的人，你应该就是求神让你一直跟随下去就好了，有耶稣就有一切。然后在他被舅舅骗来骗去骗了那么多次以后，然后呢他跟舅舅的对话，他就讲到拉班就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因为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必定带来祝福，然后这个祝福有的时候并不是属世界的，哦，这个地方你看到的雅各他现在是讲到的是，哦，因为他有很多的羊嘛，哦，那这个拉班他就是一个牧羊人，他希望能够六畜兴旺嘛，哦，那果然因为请了这个请对的人，所以真的六畜兴旺，又知道雅各是信神的人，所以他知道，哦，那神我所有的祝福都是因为你的关系。结果呢，那个雅各怎么对他说呢？三十节说，他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他对上帝的认识有逐步的增加。第一个，他在伯特利他认为，哎，神果然在这里，神只在那里吗？哦，没有，他现在发现，哎，神随着我，哦，随着我还祝福了我舅舅，哦，那可是在这一切，在雅各这么多的岁月当中，到最后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然后做了宰相，然后他然后来派车来接他，要让他回，要让他去埃及，他要奉养他。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有现实的需要嘛？因为他所住的地方就闹饥荒啊，没有东西吃，怎么能够活得下来呢？这环境的因素嘛。啊，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亲情的召唤嘛。他想念这个儿子，甚至他死而复得的儿子，他想念他。然后，所以他还发现他还活着，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在没有死之前能够见到他的儿子。可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讲到一个我们是一个你是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那分野就在这个地方。你是为了你的需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没有，他当所有的情况都证明说有环境有亲情，这应该是我要去的嘛。可是他在哪里？他来到别士巴，他就停在哪里，他不敢下去，所以他就在那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 那夜间神在异象对以色列说，雅各雅各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不要惧怕，表示他很害怕，因为他害怕他脱离了神的命定，他脱离了神的旨意，所以神出现告诉他说，你下埃及去不要惧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。好，同下埃及就是与他同行嘛。好，也必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有了神的保证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然后约瑟带他进去见法老。那法老，埃及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帝国，而且是最富有的。可是特别的是，这个法老一看见这个老人家，就请他为他祝福，就表示你会在有时候不其然的在路上碰到一个老的街友，你会请他说，请你为我祝福吗？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法老王是一个最高的君王，他看见一个老先生，然后他就请他为他祝福。然后那法老就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那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这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不到30岁的，连零头都不到，可是他却告诉我们，他在这130年里面，他被主，他被神所制作，所纪念。然后当他出门的，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法老很奇特的又再请他为他祝福一次。在短短的几句话之间，他一个丰盛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，在他的外表就可以流露出来，所以让一个君王能够为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折服，请你为我祝福。我即便我有全世界所有的权利，可是我却没有你里面有的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神与他同在所得来的荣耀。还有一个荣耀在他的身上，是别人不敢轻忽他，是别人期待从他那里也能够得着这个。你知道一个雅各，一个从来只有在传统继承的信仰当中的一个跟从者，到如今他真的是亲自来跟随神，以至于当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眼睛何等的通透。你知道他虽然看不见的，在47章里面的时候，约瑟带着他的那马哈西跟以法莲到他的面前，他眼睛看不见的，他却仍然能够为他们按手祝福。哦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灵里面的眼睛是开着的。所以哈，以色列当他为约瑟为他们祝福了以后，他为他祝福以后，然后就告诉约瑟说，你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回去，哦，带回应许之地。然后真的是这个与神同行的人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不说哎呀这个人死了就算了嘛，你就随便，哎，但是他没有这样，他说我一定要回去，那个才是我的家。于是约瑟答应他了以后，他就在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与神同行的人，他随时知道他神就在他的面前，他就可以向他来敬拜。然后当他在49章，他把12个宗派所有未来的命运他都讲完了以后，预言都讲完了以后，然后33节说，雅各祖父种子已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。你知道这多美好，对不对？事情做完了，就脚收了，就回去见神了。真感谢神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完全，但是从这依靠神开始， 然后神一路一路的引导他，制作他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。但是你首先我们要定义，我们愿意跟他同步，我们定义要我们的目的跟神要给我们的目的要是一致的，否则你怎么能够同心呢？两人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所以我们讲到说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实在是值得我们更多的深思。所以结论你我讲的是信靠爱我天父的引领，每一件事情求是将神放在我生命里面最优先的地方，那与他同行同伴直到永生。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，信而顺服，有的教派的翻译叫做信靠顺服了，都一样。